回，仙踪。四川有一座峨眉山，虽不与五岳并列，却也是天下名山之一。古来这里修仙学道的人不胜枚举，我竟一概不说。单说山上有一小小洞府，洞府中有一白蛇，修炼了几百年，采取天地灵气，收受日月精华，已能幻化人形。那天晚上，月光十分皎洁，万里无云，白蛇探身向外，眼前透起一道光华，中有一粒鲜红的舍利子，是人物精灵结成的内丹。转头向上一望，见半山腰里坐着一个老和尚，认识他是得道的癞蛤蟆精，到此山中已有多年。他的行为平日颇不正道，因此很看不起他。可巧今夜月光之下，他从嘴里吐出一粒内丹，这还是初次看见，腹中暗暗称羡，不觉起了贪心。妙在这颗舍利子从下而上，正及面前，相距不到丈许，便即耸身而起，运气一吸，把这舍利子吞入腹中，急忙退入洞里，也不管下面和尚的生死。幸得这和尚功行甚深，虽失去内丹，打掉了五百年道果，还可重新修炼。后来他脱去凡胎，是否要来报复，今且不表。人说白蛇吞下内丹后，功行遁天了五百年，他便化成了一个绝色女子，自己取名素贞，时常出外闲游。这日正在山中采取奇花瑶草，走到白云深处，见一古貌清奇的道姑，知是神仙中人，忙上前叩问法号。那道姑见他虽是异类，却未曾伤身害命，是个参修正道的精灵，便说：我乃西池金池圣母门徒睿智仙子便是。素贞急忙跪下恳求收录。睿智仙子连念他一片至诚，就收为弟子，赐名叫做六支。当时把他带到西池，派他在桃园中打扫落叶，只因为从前齐天大圣偷取蟠桃之后，凡在桃园充当执事的人须得要法力兼全，所以他的师父传授他九九玄功和那捉怪降妖、移山倒海等各种法术。他虽心中喜欢，却有一事还未满意，在此修炼呢又是两百多年，尚未见过金母一面，不能够明灯仙路，位列仙班，也是一桩憾事。这天因师父往广寒宫去了，他人取了佛尘来到园中打扫，吾且慢说。此刻要说到西池极乐金池圣母了，因南海慈航大事请金母去赴孟南盛会，又因骊山老母相约要往海上三山游览，所以金母先到骊山同老母赴过盛会，一路游览十洲山岛，携手回转瑶池观看桃源风景，众仙迎接入内，金母便传唤执掌桃源的睿智仙子。众仙奏说睿智仙子去赴广寒宫之约尚未归班，只有扫夜女郎全掌此职，可要叫他来伺候圣驾。金母微微一笑，含有蕴意，深责睿智擅离职守，太绝疏忽了。还亏老母从旁劝解，金母方起身陪着老母 一同来到桃园，见那园中盛景，真是世上所罕有的。这时顶上蟠桃却还未熟，颗颗放出红艳的毫光。二人正当游玩谈论之际，素贞慌忙赶来接驾，双膝跪下报名道：“专司桃园睿之仙姬班下吕碧素贞迎接二位辞驾。”金母问道：“你就是素贞吗？”抬起头来，素贞道：“尊慈在上，婢子怎敢抬头？”金母道：“恕你无罪。”素贞听了，心中好生欢喜，暗想：“我知道此间，从未见过他的金面，今天有幸得来迎驾，不负我平日的一片潜心了。”心里这般想，早把头抬了起来。金母沐浴神光，看了素贞尚有俗世之缘未了，便道：“可将睿之交仙部一处，把素贞贬下凡尘。”素贞虽是出身微贱，可怜他千载修行，一心向道，从未伤害生灵，还求格外施恩，只是根由叫他下山了此尘缘，如能坚贞不变，将来可回仙岛修成正果。金母道：“只是他属异类，难列仙班。”尼山老母又替他代辩说：“上八洞国老仙翁也非人形，南极班下的鹤鹿二仙童亦属异类，怎说不能位列仙班呢？”这样一说，金母方才点点头，吩咐道：“我和老母到上院丹霞阙，把这素贞发落便了。”老母即叫素贞快谢了圣辞，随往丹霞后子。素贞过来谢恩，又谢了老母，胸中一喜一忧，彷徨不定，一同到了丹霞阙。二母奉宾主坐下，众仙女请过圣安，分班站立左右，素贞却跪伏在旁听候发落。少请金母开言，唤她近前问道：“你既身登仙境，可知道本来面目吗？”素贞道：“婢子愚昧无知，还求圣慈指示。”金母道：“今日盛会，何当你的造化，只要你心前顶礼，将来定有后福。若说你的出世之期，你且听了。你在汉光武中心的时候，那年是辛巳年，二月十二正逢辛巳日，在武前四十将士，只为东海白龙奉命行雨，龙性坠营，忽然有感，落下几点龙精，正滴在峨眉山前，受了日月精华和那雨露的滋养，化作一条长蛇。蛇的形体属五行，按纲之而论，大千世界气属金，故体相纯白；心属阴，故为女身。形体虽然属蛇，因是龙身，却未脱去龙形，幸得你修炼千年，不离正道，所以有此机缘。但功行未足，怎能够明灯仙路呢？素贞听了一番训示，不觉心惊胆战，脸泛桃花，失声道：“哎呀，如此说来，婢子是蛇身变化的了，怪不得当年师父赐号六只，原来有意思的。一向如在梦里，直到今日惊醒，还望圣慈垂帘超度，托此躯壳，感恩不尽。”金母道：“你好妄想啊，全不想夜战缠绵，深恩未报，因缘注定，岂可违逆天意呢？” 素贞道：“婢子仔细想来，恩怨两字心里从来没有的。”金母道：“想是你已忘怀了，你从前生在凡间，露出原形，难逃劫数，要死在刀斧之下。幸得遇见一个善士，心存恻隐，愿出钱2000文买了放生，才能够得到今日救命之恩，还未报答，如何妄想成仙？”素贞听金母这般一说，便问道：“婢子的恩人如今还在尘世中吗？”金母道：“你的恩人世世为善，已经转过轮回24了，现在脱身佛地天堂，一到西湖便可相见，只等到凡间清明佳节，你看飞来峰石畔见此人在万人丛中，要算他最长的，就是你救命的恩人，报恩后功成圆满，方许你脱壳登仙呢。”这几句话暗藏哑谜，素贞一时难以参解，却不敢繁言多读冒犯辞言，只好唯唯应命，暗想此去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也情愿拼此微躯找访恩人，完成功果的。继母知他很有良心，存心要提拔他，赐给他一盏琼浆，又取出锦囊一封，命他好生收住，下凡后慢慢开看。还有寄言四句嘱咐道：“遇黑而明，逢清而有，见海而惊，闻雷而济，你须牢牢谨记，细细参详，自有应验。”素贞问道：“小妖下凡寻觅恩人，不知可有神冤业吗？”金母道：“那冤字不须问得，自有人前来找你，只要你忍耐承受，自能消免。唯有船障油关，你当留意。”两下正在谈论根底时，旁侧仙姑送上琼浆，又吩咐另取一杯赐给素贞吃下，好叫冲破鸾胎，消除毒气，方可清净凡夫，生出这个状元郎来。骊山老母便唤素贞叩谢圣恩，又嘱他勿忘寄言。素贞忙双膝跪倒，接取琼浆饮下，异香扑鼻，肺腑清凉，精神倍长。金母复道：“你是白龙精气所化，此去凡尘以白为信，但不可任意强暴伤害生灵，待将来了明恩怨方可归班，倘有一心上天降罚，岂容你逃避呢？”素贞道：“仅依恩命，小妖如果伤传生命，永堕地狱不得超生。”金母点头道：“若得如此便好，你可速速下山去吧。”素贞叩了一个头，谢过金母，起身告辞而出。便不说二位圣母仍在园中游览，单说白氏素贞离了丹霞阙，回到自己修炼的地方，取了几件应用的东西，也等不及后师父回山告别，匆匆向外走至山前，正欲驾云而去，忽觉腹中疼痛异常，胸前一阵难过，想是要呕吐了，急忙奔入树林，吐出许多黑水，知是千年毒气被那琼浆赶出来的，但流毒在此，岂不要贻害森林，违了圣训？便在身上解下一个葫芦，把那毒水一起收入，好在将来自有用处。又想起金母训示，却不知天堂现在何方， 整身去寻访恩人，心里十分踌躇，只有口中默祷金母，忽听得山下樵夫在那里唱歌道：上有天堂清明界，下有苏杭锦绣城，人生欲觅姻缘路，南土西池仙可成。素贞听了这歌声，心中早已觉悟，记下苏杭两字，立刻驾起云头向南而行，瞬息已过万里尘土，路过镇江，遇见了黑鱼精，自称黑风大王，蒙他款待甚殷，结为兄妹，赠送莲枝。分别后又到武林，武林是杭州的别名，在钱塘江口收服了青蛇精，那青蛇精也有700年道行，变作一个女子，便叫她做了随身的婢子，取名小青。要知到了杭州，是否遇见那有缘人，报答从前救命深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